这个第三大段丙这一段，藏教分施，在这一段里面，这个题目四个字，实在它是讲三这个三种法门。所谓藏，是指这个三藏。三藏是讲经律论，那么也有地方讲二藏，二藏就是大乘藏与小乘藏。这是从教上着眼呢，首先要分辨这部经它在三藏或者在二藏啊，属于某一部分。这个教是指的四教五教啊，以一代所说呢，通明十二分教，但是这个判教啊，古来这个大德个人有个人的判别。那么在《法华经大乘》里面，略举有十二位大师啊，这都是过去的在判教上啊，比较上著名的。实际上，这些人他们所判的教义，在《华严经》疏钞里面都说得很详细。诸位可以在《华严经》疏钞，也是在这个藏教分社这一科里面。可以去参考参考。这个分是分，就是解释这个十二分教啊，我们这个表里头列了啊，十二分教。十二分教里面，本经是属于啊哪一类啊？那么由藏教分，它是涉属于哪一个部分，要是明白了这一部经的性质，大概就清楚了。表解里面就分成这三个部分啊，这三部分呢是一般佛学常识，凡是研究佛学都应该要懂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佛学常识来看。这第一呢，讲藏识。前面曾经给诸位介绍过教其因缘，那我们晓得这部经是大师因缘佛才说出来的。也是最后的一教，常佛本怀 那么他在藏教分中学术的究竟，这必须要辨别。三藏我们现在称佛的经典呢，叫大藏经啊，大藏经是总名称，大藏经的内容就是三藏啊合集而成的啊，我们现在称为经藏、律藏、论藏。什么叫做经藏？经律论全是用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的意思来定的这个名称。印度的原名叫修多罗啊，所以诸位将来在经里面看到修多罗藏啊，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经藏。修多罗的含义呀很多，古德已经将这个修多罗翻译为奇经，奇是奇合的意思，奇的意思是契机契理，奇机就是要契合众生的程度，契合我们的根性，也契合我们当前的需要啊，它有这几个因素在当中。这个其理呢，理是讲诸佛如来所证的诸法实相，真如之理。诸位要晓得，这个双起相当不容易啊，又要适合我们程度需要，又不违背真如理体啊，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呀啊。世间这一些经典，像我们中国这个十三经啊、五经之类的啊，乃至于世间宗教的经典。可以说契合众生的根性，但是不齐如来所证的真如理体，只能够合一方面，不能两方面都是合啊，这个是难处啊。那么由此也能看出这个佛经的特性。如果照印度修多罗的本来的意思，它当作现讲，凡是用现绳索贯穿的都称之为修多罗。佛所说的一切言辞，以及后来集结经典，全都有贯穿这个意思的，所以圣教也叫修多罗。古德翻译的时候 因为我们中国圣人的著述称之为经典，这个经呢也有贯穿的意思，我们想以经持纬，以纬持经，直的线叫经，横的线叫纬，所以呢也就取把这个修多罗翻成中国的经的意思。那么这个翻呢，可以说翻得相当之好，既保留着修多罗的本意，同时比印度这个修多罗还要尊重。我们中国对人圣人的教训非常尊重，称之为这个经典。翻成一个经，实在还不能把佛经这个意思表现出来。刚才我说了，我们世间圣人的经典很难契合真如理体，所以把上面再关上一个奇经，神称单称一个经，原来翻的意思是奇经。那么翻了之后再把这个名词加以注解，就是解释，解释里面通常有五个意思，就是这个奇经呢有五个意思，而在华严经里面讲有十个意思。华严是以十来表法，每一个字都讲十个意思，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有十个意思，方也有十个意思，广也有十个意思，乃至于到这个经啊也有十个意思，那么这是华严经的体例。第一个是有涌泉的意思，像泉水，泉水往外面喷，它永远不停的，这个取什么信心不住啊，泉水喷出来都是新的，喷出来旧的流走了，喷出来都是新的，这个意思好。佛经里面的意思永远是新的，永远是没有止境的，就像泉水一样没有止境。确确实实是如此，所以同样一部经从初发心我们就学它，一直到成佛都不会厌倦，为什么呢？它意思常新，就像那个泉水一样，永远是可爱的，永远是那么清凉，你不会觉得讨厌的，如果是一潭死水看久了就讨厌了，它是活的。第二个意思有出生的意思，欲辗转呢，它这个义理愈精妙愈博大，真真实实博大精深啊， 越研究越精深，越是运用它越广大。精深过大了也永无止境。出生的意思正是六祖所说，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这就出生的意思。第三个意思是显示的意思，显是明显，示是展示佛教经典能够显示事出世间一切事理，所以通达佛教经论就是通达事出世间事理。事出事法没有不明了的。第四个意思有什么的意思这就是从前那个木匠要锯一个直线，先要拿一个木斗打一条线，那个绳是比的那个绳一定要拉直所以有开正协定的意思换句话说，叫我们在一切法里面辨别哪是正法，哪是邪法。也就是说，经典是邪正的标准。我们自己不能辨别，这个经读多了，经就是标准。第五个意思有结曼的，结曼就是贯穿。曼是花曼花曼，那么当中用一条线把这个许多花穿在一起有花曼那么花曼是说贯穿的意思但是那么这五种讲法是在这是后来大师解释经用观摄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前面这五种说法呢在那个四个字里面只占两个字结曼呢是观的意思前面所讲的用玄畜生闲事什么都是摄的意思是不是观摄常法了只不过是观摄二义而已那么这是经典修多罗的本意而常与法两个字是我们中国经的定义那么观摄常法也是把修多罗给我们中国这个经的意思合起来讲常是不变的真理万古恒常我们现在讲是超时间超空间万古常新法是法则正凡所共同遵守的法则你比如讲这个我们中国五经十三经上至圣贤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要遵守这不是说圣人可以不必遵守了不是 圣人率先行道啊，然后让一般老百姓都能够效仿啊，所以是凡圣共同所行之道啊，那么这个称之为敬。这个第二就是律藏，律藏是毗勒耶藏，也翻作毗尼啊，毗尼、毗尼耶都是梵文的音译，翻成中国意思叫调伏啊，调就是调和。伏就是降伏其心呐、啊，古人注子里面所讲，调练三业，啊，制伏这个妄心呐、啊，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的行为。行为必须在逆顺境界里面磨练，这是叫真正修行。所以诸位千万要记住，说到修行，绝不仅仅是每一天拿着念珠阿弥陀佛，这叫修行啊，拜佛、诵经、吃斋啊，这叫修行。啊，参禅打坐叫修行。在从前人这些确实都是修行。现代人搞这一套不是修行，为什么呢？与行不相干嘛。以前人用这个方法是调练身口意三业的，是真做功夫，而我们今天说只有这个形式没有内容，只晓得这个样子外表，不知道他精神之所在。所以我们的路子全走错了啊！修行修什么？我们身口意三业所造的那个故事啊，毛病啊，心的毛病是分别执着妄想，我们要修正这个毛病，用种种方法来对治。现在是呢，念佛人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心里面烦恼不断，分别心不断，执着不断，那他修的什么行？并没有修行啊！一天念佛念到晚，没有修行，就是与行为不相干。身体的造作、口里面言语，通通不相干。这些形式上的修学，是初学人用的。但是形式一定要与三业相应的，才能够把身口意三方面的过失把它修正过来，所以一定要相应。在大乘佛法里面， 这些形式。一乘佛法里面根不注重，所以禅宗，中国的禅宗也分为两派，诸位都谈经晓得，有南北两派，南顿北进。北派的是大乘法，南派的是一乘法。所以他们不注重这些戒条规律，他不注重，不注重这个。在三业方面，他特别注重是心地的清净。为什么呢？心清净了，那个身当然清净了。所以大乘与一乘，他所抓的重心是修心。我心好了，身的行为也是善，口的行为也是善。所以这个尤其是南宗啊，他们讲求的是从根本修啊，根本修就是修心啊。戒律本来就是修心的，就戒律要不能与心行相应，这个戒律就是空有虚壳而已，空有形式，不发生作用。这一点我们要懂得。尤其我们想学大乘佛法，那么换一句话说，无论修哪一种法门，都要与心行相应。戒律的精神在断恶修善，那么我们再问一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没有标准呐、啊。我说这个善，他说那，他说这是恶；我说这个恶，他说这是善。没有标准。那么佛给我们初级人所定的标准，那就是我们世人善恶的概念。这是为什么呢？方便初学，是为这个啊。无界十善完全是人间法了，世间法了，不是佛法。佛教化世人，首先是不坏世间法。为什么呢？世间法也破坏了，那谁敢跟佛学啊？世间法破坏了，那佛是妖魔鬼怪啊，这个不能跟他学，他不是好人啊。所以佛一定先要示现是世间的好人啊，为世人之所赞叹，大家才放心啊，接近他，亲近他，来天来跟他学啊。真正的善是在一乘法里，一乘法里面讲什么叫真善？ 与真性相应的就是善，违背真性的就是恶。断无，断什么？断无明啊，无明是恶啊。修善，善是什么？善是大觉啊。这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善。无明颠倒是我，这是最高的标准。那么佛陀就是讲无界是善，也是从最高标准的一个系统讲下来的。所以无界是善呢，与真如本性相应，与明心见性相应。因此虽然是无界，我们初学佛的人也是无界，到等觉菩萨还是说无界，但是那个无界的内容讲法大大的不相同。我们初学这个无界斤斤计较啊，在这个四相上计较，人家到高阶菩萨的时候不在四相上计较啊，二是在法性上的得用。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啊，这个戒律的精神，不懂得戒律的精神，戒律就没法子持，持得再好，这死在戒条之下。啊，所以说是持戒万不可以死在戒条之下，一定要懂得戒条的意义精神。开戒吃饭，功德利益，要晓得这个道理。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尤其是在中国禅宗，这个一乘法的禅宗，你看我们读六祖坛经啊，中国这个大乘禅宗啊，是以六祖大师为渊源。虽然前面大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大摩祖师那些办法后人很少人跟他学的啊，很少人遵守的啊。我们可以讲中国禅宗名副其实的祖师，能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十六祖六祖一代的实教就在坛经里面。所以坛经是中国禅的鼻祖啊，始祖啊。这一千多年以来，这禅宗这些大德，禅宗里面所有的著书都没有法子超越六祖。禅宗语录多啊，在我们现在《续藏经》里面，篇幅几乎占二分之一。整个藏经来说的时候差不多占三分之一。都是禅宗的语录。但是这么多东西都不出坛经啊。诸位要是在禅经上奠定了基础了，禅学才有根啊。 禅是一乘佛法的精华所在。我们如果有这个基础再去念佛，那这是轻而易举啊！啊，我们不参禅，懂得禅宗的理论，懂得禅宗的方法，把这个理论方法运用在念佛上，这叫理念，念的理一心不乱啊！法子这是妙极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坛经呢也是特别来细讲啊，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坛经可以说是大乘经论的精华啊，我们应当要重视它啊。那么六祖所讲的三规五戒，这我们读过了，条条都说到自信的啊。换一句话说，每一条的这个条文呢，都与自信理体相应，这种方法在实际上做起来反而方便。海和湖泊，尤其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确实少好多的障碍啊。你比如说我们将来修小乘戒律，你的障碍就太多了啊。为什么呢？小乘在四上修啊，这个四相上修的时候，你家里人不学佛的麻烦就大了，处处就有障碍啊。小乘戒律之隐，我们举寺庙来说，从前这个寺庙里面讲的买米的钱就不能买油，把买米的钱拿去买油了，犯了戒了，破戒了。买油的钱也不能买柴，换句话就是什么用，就是这一个用途，一动了就破了戒了，就犯偷盗了。严格到这个程度了啊。那好像我们这个图书馆呢麻烦大了，你们看看我们这一个月稻粮的供养1900多块钱啊，我们这些人生活这一个月够吗？那么换句话，这一个月的时候得饿上10来天了，没饭吃啊！那把别的钱的时候挪来的时候做生活费用了，在小乘戒里决定讲不通，饿死活该。钱一大堆堆的呢，那钱是印金的钱，我们这里没有买米的钱，我们吃饿死了，印金的钱在那，那是印金的。这是小乘戒啊，大乘戒呢不是如此。大乘戒在心地上，不在思想上。 所以它不一样。小乘是讲事上清净，大乘是讲天地清净。小乘界是事上不染，大乘界是心地不染。所以大乘是圆融，小乘是那现在这个电视里就精打细算，斤斤两两计较。那么在今天这个开放的社会，怎么能行得通？太难了，不但是在家人没有办法做啊，你要做，你全家人都提了反对，没法子。寺庙里面也行不通，出家人也没法做到。可是我们中国人聪明，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我们中国人立刻就掌握了戒律的根本精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是戒律的基本精神啊。六祖大师说，心地无非即是戒，戒就清净了。所以说用不着一条一条那些戒相上来分别来执着，用不着，心地清净，心地一尘不染，戒行就具足了。那么戒律的功能，这个一般讲呢有三条。第一呢是消除一切恶业，这个就是讲的不好的行为，就像杀生偷盗这些行为，戒律精神呢能够消除它。第二，能够灭除烦恼。烦恼是指我们内心的习气，能断烦恼。第三，能帮助我们证得无为的涅槃果报，它有这三种功德。所以这个戒律有清凉的意思，戒经里头还有一种名称，老同修都会晓得，也翻作波罗提木叉，这是梵语，译成中国意思叫别谢陀戒。别是什么呢？是分别。你学哪一种戒律，得到哪一部分的谢陀。特别是注重啊律仪戒说，注重在律仪戒说。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一乘佛法里面，他们所注重的道共戒、定共戒，所以他不注重律仪戒。为什么呢？ 一个人有定了，心定了，他还犯什么戒？他什么戒都不犯。所以定里面戒就具足了。那个戒本来是帮助定的，因戒得定，你现在已经得定了，那么你的戒就圆满了。不要修戒，戒就圆满。道中戒，道是什么呢？明心见性，这大乘里面讲道，小乘里面呢出果，证了果了，这是道。所以在证了果之后啊，